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要继续看撒迦利亚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下册的讲义，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撒迦利亚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出面，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出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5到11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观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上回我们已经开始说到一点第五章的话，撒迦利亚书很明显的有一些，特别在他的意象里面有一些作为意象的表号的象征性的这些东西，也出现在启示录里面啊。那我们不会认为，他在撒迦利亚书跟在启示录讲到这个的时候是指同样的事情，因为撒迦利亚书讲这些那这几个颜色的马啊，像这些金灯台啊等等，当然是针对被掳归回的时代说的啊。可是启示录借用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的一些东西，可能特别是它其中的含义，在启示录里面出现，来叙述在教会的时代神的作为，还有他在世界上的各样的作为啊。那这一章圣经提到的两件事，有一个飞行的书卷，还有一个妇人被带到自己的地方去。如果你熟悉启示录，你知道这是启示录出现过的。启示录第五章出现一个书卷，坐宝座的手上有一个书卷，那里应该是指的神的旨意，你也可以说神的救恩怎么样要施行在地上，用那个书卷来做代表。因为当长老还有那些天使在给约翰解释的时候，就提到那些书卷原来是被漆印封严了，是封起来的，可是现在羔羊已经得胜，所以能够揭开那漆印，能够打开那个书卷， 之后就世界上就要发生许多的事，所以很明显的呢是在讲到神的旨意怎么样通行在世上。事实上启示录还出现过两次书卷，另外一次在启示录第十章就讲到那个神的众先知，神的仆人们，他们怎么样传神的道，后来神就要约翰吃下一个小书卷啊，那有可能是我们有了圣经之后，可是神继续把他的道放在他的仆人众先知的口中，继续的要传扬这个福音，传扬神的道，所以大概都是指着像这样。那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提到这个飞行的书卷，可是在这里天使却给撒迦利亚解释说那是代表咒诅，那是代表咒诅。那这个第五章的第二段提到那个妇人，而在启示录里面也差不多在那个篇幅里面，第十章接下去十一章十二章就要提到一个妇人哈，那有一个男孩子出生，一般我们相信那个妇人就代表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怎么样期待弥赛亚的来到，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生活带下了基督的来到，就是那个男孩子生下来。可是呢之后那个妇人就代表了教会，会成为仇敌攻击的对象，所以神就把那个妇人带到给他预备的地方，把他隐藏起来，让他得着保守，跟撒迦利亚书讲的话有很多接近的地方。不过这里也一样，在启示录里面提到那个妇人是指着神的百姓说的，指着教会说的，而且到自己的地方去是神给他预备的，是为了要保守他的。可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这个妇人被带到自己的地方去，却说那其实是罪恶代表的罪恶，所以那个妇人被放在凉气里面，上面还用一个圆圈把它盖起来的。在启示录里面神把教会盖起来遮掩起来为了要保护他，可是这里却说的是神把罪恶盖起来可能是要表示神把罪从我们身上从我们中间除掉啊，让我们不再跟他有什么瓜葛，不再看见他。所以虽然这两卷书都提到这两件事好像很相似，可是确实一个指责咒诅，一个指责神的道神的旨意，一个指责神的百姓，另外一个却指责罪恶啊。可是在这里也清楚表明了一件事，就是在启示录里面那个书卷是拿在坐宝座的神手中，而那个妇人也是在神的手中的可是呢在撒切利亚书里面提到的这个咒诅飞行的书卷还有罪恶那个妇人一样是在神的手中的，因为先知的意象并不是在看说魔鬼在怎么样跟神对立在那里做工，不是的，在这里你读这些经文你会发现那都是神在做的事。所以我们就告诉大家，就是咒诅跟救恩都是神一个人搞的。这就像之前我们在讲何西阿书的时候，我借用了纳尼亚传奇里面卢易斯讲的话，就是只有一头狮子，无论撕裂裹伤或者是击打医治都是神一个人搞的。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我们如果明白就是咒诅跟祝福也都是从神来的，他拆毁也建立，他打伤他也医治，我们如果知道这个我们就不会好像觉得我们 有一个责任要跟魔鬼征战，整天绕在那里面，我们就不会这样。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你只要亲近神一位就好了，你只要注意他就好了，你不需要太注意魔鬼，你不需要太管那些事情。他既然医治也从他而来，那么我们应该像一个好的病人，向医生。 敞开我们的心，你想想看，如果一个病人去挂号，然后在门诊的时候，遮掩病情，不肯告诉医生，就说啊，我其实都什么都很好，那很奇怪，对不对？当然我们不会这样。但是有的人就这样讲，就是在神的候诊室里面，却有一大堆这种病人，他们到神的面前。 他们并不坦诚地让神来审视他们，承认我们的需要，承认我们的软弱，好叫神能够医治我们，能够建立我们。所以在这里，这些话会让我们想到这些事。那主，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他会把我们的罪带到远方去，罪有他自己的地方，魔鬼有他自己的地方，那是神为他命定的灭亡的地方，然后我们不需要跟着他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世上的时候，就真正的跟罪、跟咒诅分离出来，你没有必要跟他一起生活，免得有一天他被带到自己的地方。 你也被一起拉过去了，你说我当然不会跟他一起生活，真的吗？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匈牙利人，他们说匈牙利人都脾气都不太好，他们可以很多匈牙利人都可以用20分钟骂你，完全不会说重复的话。 <笑>他们有可以讲20分钟的话，全部都是骂你的话，都是不同的话来骂你。可是这个弟兄后来他遇见主，而且被圣灵充满，他也经历了很奇妙的医治。可是他就发现，他那个脾气还是经常冒出来，如影随形的跟着他。他快要结婚了，跟一个 生长在一个敬虔的家庭的女子结婚，她觉得她的背景、她的生命的光景，不配于跟像那样的姊妹在一起，她一定要改变。所以有一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她跟神祷告说：“主，我不要跟这个脾气一起生活。”她就是这样祷告的。 我不要跟这个脾气一起生活。今天你一定要把它从我身上拿走，否则我就不离开我的房间。当然，他不是忽然有一天一时兴起这样祷告，他为这些事情祷告一段时间。可是那一天他有这样的决心，后来神给他一个得胜。这不是说之后他再也没有发过脾气，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却能够有一个像这样的得胜。 好像我们就更多活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发脾气变成是偶然的、意外的事情啊！而且当然，一旦我们又发了脾气，我们要就快一点再回头到神的面前。那你会不会像这样？你是不是真的很有决心，不要跟罪一起生活？ 我刚刚讲的是脾气，可是我们还有别的东西，对不对？每一个人不一样。可以祷告说：“主，我不要跟这个一起生活，他有他自己的归宿，有他自己的地方。有一天，神要把他带到他的地方去。那现在呢？神就把这个罪好像装在一个量器里面，然后上面盖了一个圆圈。在古代，如果提到铅， 我想最主要要表达的是，就是有重量，很重的东西啊，铅比很多金属都重，所以这里的意思应该就是， 他把罪这个妇人放在凉气里面，又盖上钱，就是不让他出来的意思了。这就让我想到，当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家庭是做钟表生意的，他们家开钟表店，给人修钟表。他的父亲跟几个孩子，其中的几个孩子都是钟表师傅。可是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因为藏匿犹太人、保护犹太人，后来就被纳粹德国抓起来，而且关到集中营里面去。那其中一个，其实他们的姐妹活着离开集中营，后来成为很好的传道人，到处宣讲神的爱等等，而且那个爱不是只临到那些受纳粹德国的害的人，也临到那些加害者，临到纳粹德国里面的许多的人。他把他的故事写成一本书，叫做《The Hiding Place》密室，很好的一本书。这个姊妹叫做 Corrie Ten Boom， 我们中文常常把它翻译作彭可里。他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神能够这样做，因为基督的救赎，我们知道。他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然后在海边竖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 ‘No fishing’， 就是不准钓鱼，就是你不要再把那个罪钓起来。”我觉得这一章圣经提到那个罪恶，那个妇人被放在凉气里面，又盖上圆圈，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我希望大家脑海里面都有这样一幅图画。那这个图画是要教导我们，是要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里面。想到我们的罪，你就想到它是被放在一个凉气里面，而且用圆圈盖起来，你就很难再把那个盖子拿开来。就像神把罪如果真的丢在深海里面，你大概也不太容易再去把它拿出来。我们要这样去想到罪，如果你想到你身上还有一个你不想跟他一起生活的罪，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那个想象并不是虚幻的，是真实的，因为神就是这样做的。当然，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犯了罪，偏行己路，没有活在神的造我们的样式里面，没有活出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要真诚的认罪悔改，主必赦免。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认罪了，我们还是需要承担一些犯罪的后果。有一些罪就是那种忽然犯了，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于很快就认罪就悔改，有可能那些罪不会在我们身上带来太长远的伤害。可是有一些罪，有可能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对付它，在我们身上也许已经有一些年日啊，跟我们关系还蛮密切的。那即使有一天你终于醒悟，不想再跟他生活在一起，你跟神承认你这样的罪，而且悔改，立意要离弃这样的罪，神也立刻就会赦免。但是呢，有可能那个罪在我们身上曾经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我们要承担一些事情。就像大卫犯了淫乱的罪，有借刀杀人，他犯很大的罪，而且还搞了快一年，都好像没有感觉，直到先知来给他讲话。当先知一给他讲清楚了以后，大卫立刻就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他真诚的认罪，当场神就清楚的跟他说：“神已除去他的罪，神就立刻赦免。”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不要搅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常常有那种定罪感。你不需要这样。只有一种人不会得赦罪，就是他不认罪。 一旦认罪一定会得赦免，你一定要相信这个。这个跟你的感觉无关，有一位比你更大的，超过你的感觉的，他说的话那才准确。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看约翰讲这个的时候都不提到我们是神，重点是在于神，管我们是怎么样，是神。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后面说什么？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所以只要认罪就会这样。但是问题是，大卫认罪以后，神立刻赦免，但是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说：“可是因为你犯这个罪，让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所以神给他宣告了三件事情。”他后来将要承受的，而且还不是当场好像被打一顿就好了，而是有一些他要承受的事是后来好些年日要继续承受的。一个就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后来你看他的大儿子亚沙龙等等几个儿子彼此之间的争议，一直到他死后都还继续有这样的他儿子们的争端。第二，他说在日光之下，神就要跟你的妃嫔同寝，这个也应验在亚沙龙的时代。第三，他说你淫乱所生的孩子必要死啊，所以你看他要经历这些事。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些我们必须承担的犯罪的后果，神一样可以把它化成进一步的祝福的。那不是一个好像啊，神赦免我的罪，可是好像神不够慷慨，神还是要从我身上弄一些东西，要给我一些管教。我们不要这样想啊，因为就是连那些我们需要承担的后果也可以化成进一步的祝福。你知道后来大卫的有那么多的妻子跟儿子儿女，神却拣选了他跟他犯罪的对象拔示巴所生的儿子来接续他的王位。那个时候当然拔示巴已经是明媒正娶的时候，他在淫乱的时候生的孩子死了嘛，而且这个所生的所罗门还是特别蒙神所爱的，神还给了他一个名字，除了所罗门的名字以外，你知道所罗门有两个名字，还有另外一个叫耶底底亚，意思就是蒙神所爱的啊。而且他神还立意让他来建造圣殿，使他名垂千古。你懂吧，我们身上也要这样啊。所以使徒彼得讲得很好，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他说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他必叫你升高，就是连那些我们的罪带来的那种管教，那些后果都有可能再成为祝福。一旦我们像大卫一样真实的悔改，而且好好的继续走在遵行神的旨意上面，神就会把咒诅化成祝福的。那我觉得在撒迦利亚书这一章里面讲的事情，我们来思想这些是很好的。我觉得那个凉气里面是罪，是那个妇人放在那里又盖的圆圈，我还让我想到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是很好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即使跟就是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也经历了圣灵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得到自由，使我们脱离了罪，不再做罪的奴仆。 可是你要知道，那个罪仍然，罪性仍然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啊，也就是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身体，那就还有肉体的情欲在我们的里面，只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让圣灵来致使我们肉体的情欲，致使我们的老我，致使我们这样天然的生命啊。而这个致使，我觉得在这里用元青来代表蛮好的。你能不能稍微体会一下这一件事？这里我觉得似乎神不只是用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道理来讲，事实上是要用一个我们可以去感受的经历来讲这一件事，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盖上了一个圆圈，一个重量在那里，就压得我们不能够胡作非为，压着我们，使我们不能在那边搞怪，差不多是像这样。沉默一下，这是救恩的经历，嗯，你可以这样经历的，你觉得我们这个人好像有主这样压着，是什么压着我们呢？不是像重担一样啊，其实是神的荣耀，神的荣光。当你被圣灵充满，你感觉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你知道那就像圆圈一样。因为很有趣的是，无论旧约的希伯来文或者写新约的希腊文，那个荣耀这个字都跟重量这个字是同样的字根的，两个字都有相关的意义的。所以荣耀是带来重量，所以保罗就用了一句几乎可以说双关语来讲这一件事。他称我们受的苦是很大的苦，可是我们虽然受苦，可是却要为我们成就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可以说那里可以像双关语一样，或者说那是一个加重语气的话语，因为荣耀本身就有重量的意思，然后他再加上重量，他说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说这不是道理而已，这是神爷要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好像有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重量压在我们身上，好像让我们旧有的我们的老我就不能够在那边常常蠢蠢欲动，我们像被压制。可是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那个新造的人，却在里面得着真正的自由。那个旧有的生命被压制了，所以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更自由地彰显出来。这样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就像我们有一首诗歌说，我们受约束的时候才得着真正的自由。我们颂赞诗选有一首这样的诗歌，138首吧。所以身上盖着圆圈，使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嗯，了解吗？想办法揣摩一下，嗯，你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当神在这里要提到归回之民当中的罪恶，要提醒他们，神要他们对付这个罪恶的时候，神提到的罪恶，好像没有提到什么贪爱钱财或者是淫乱等等的罪，却几乎都提到一个，只提到一个罪，就是偷窃、起假誓，就是虚谎，虚假、虚谎，嗯。你知道我们的心常常像耶利米所说的一样，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一些我们的罪很容易表露出来，大家都看得见。你也没有办法遮掩它啊。可是有另外一种罪，可能会比较不那么被看重，我们自己也不太看重， 因为反正人家不一定知道，不一定会暴露出来给人家的。但是你知道，神更看重的常常反而是这样子的罪。在箴言里面，箴言第六章曾经讲过说，神最恨恶的罪，第一就是高傲的眼，这是另外一个不一定很容易直接表现在外的。第二就是说谎的舌。你知道虚假、虚谎是神不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原因之一。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如果一个人说是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去了神的候诊室，然后呢，不愿意承认他的需要，医生没有办法治疗你。我们不愿意向神敞开来，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向神隐藏，我们就因此错失了神的恩典啊！所以在讲到等候神最有名的经文之一，以赛亚书四十章那一句话的前面几节，就是在讲这个，说你能够向神隐藏吗？也许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七节吧。以赛亚书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掩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不疲乏，不困倦。当然后面要提到重新得力，可是我觉得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神不会好像很疲倦的，所以就忽略了你，好像没有注意到身边的事。神不会的，你无法向神隐藏的。约伯记里面以利户说，神要鉴察人，并不需要把人叫到他面前，要仔细的看东左右上下前后，这样仔细的查才会知道你的罪恶，他不需要的。他从远处直到我们的意念，他知道这一切。你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你一定要像大卫一样向神敞开来，知道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就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样，好像敞开在神的面前，让神自己来审视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啊。我们之前讲过那个被称为解经王子的 Campbell Morgan， 他讲的，他说当人甘于肤浅的时候，连神也拿他没办法。我们在讲何西亚书的时候提过这个，记得吗？如果人甘于肤浅，连神都拿他没有办法。所以今天我想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这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的诡诈说谎。跟这个相反当然就是诚实啊，诚实就使我们的信心会是一个很真实的确定的信心。所以我要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怀疑与确信啊，怀疑与确信。你如果是一个虚谎的人，你就会经常活在怀疑里面，包括别人怀疑你，你在别人面前不太有 credit， 想到你，他们没有把握你说的话，他们都会皱一下眉头，想一想，他不知道你这一次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如果我们不诚实，我们自己也会这样，我们的生命常常是不确定的。这个从怀疑到确信，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或者说领受神的恩典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从一个人初接触福音开始，他就面对这样的考验，也面对这样的选择。有可能你曾经遇见过像我也遇见过的一样，像有一位弟兄，他去传福音， 当他给对方讲到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对方说我是怀疑论者。他说我是一个 skeptic， 他是一个怀疑论者。这个弟兄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读过圣经？”他说：“当然没有啊，我不是告诉你我是怀疑论者吗？”你听懂这里面的问题吗？ 他说他是怀疑论者，所以当然不会去读圣经。他完全对于什么叫怀疑论者完全误解了。我们中文叫怀疑论者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明确的表达出那个意思。我讲的故事是发生在讲英文的世界，他们用的是 skeptic 这个字， skeptic 这个字我有写在讲义里面，那是怀疑论者的意思。 他说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我当然不读圣经。其实这是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话，我告诉你为什么。英文用 skepticism 来讲怀疑论，用 skeptic 来讲怀疑论者。这个字源自希腊文，希腊的字 skepticos 这个字，你知道那个字什么意思吗？这个被英文的世界，或者说被我们中文 翻译成怀疑论者，其实在英文里面他们讲这个字的时候并没有用到怀疑这种字眼。可是我们中文在翻译它却说它是怀疑论者。其实那个字在希腊字的意思 skepticos 那个字意思是 thoughtful， 就是经过缜密思考的，很 仔细的、小心的思考的，是 inquiring 的意思，也就是去认真的探索的。它有 reflective 的意思，reflective 就是沉思梦想的意思，沉思。所以那个字的意思是你经过探索、经过沉思、很认真的思考的，也就是是一个想要从怀疑 带来确信的一个过程，那才叫做 skeptic。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 skeptic， 你一定会认真去读圣经的，不是吗？因为你要弄清楚它是不是真的。可是很有趣，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后来被一个希腊哲学家，这个希腊哲学家大概跟 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吧，他提倡一个学说，后来被称为皮浪主义。那个字我不太会读，P-Y-R-R-H-O-N-I-S-M，我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希腊哲学家叫做皮浩，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读的，皮浩。我们中文有时候把它翻译做皮浪，而他提倡那个主义，把它称为叫皮浪主义。他提倡的是 是这样的，他说真知识是无法可及的，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真知识。其实这个影像后来所说的不可知论，说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理的，可以这样说。所以这个应该称它叫不可知论者，但是这个皮浪主义的 提倡者却用的是这个字skepticism 来讲这个，说人类不可能得到真理，特别是关于上帝存在与否，或者是有没有永生来世等等这些事，他们觉得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不是去否定它，而是说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一件事，所以应该叫做不可知论者。可是 他却用了这个 skepticos 这个希腊字来讲这一件事。所以后来这样演到越后面，这个字在使用这个字就变成有点混乱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用法。其实不可知论跟怀疑论是不一样的，有人这样分析说，怀疑论是普遍的，对于一般的真理跟知识 带着质疑，就质疑一般被认为是真理，或者是一般我们知道的知识，他会带着质疑，要再去探索、考究，想办法确定大家一般都认为是这样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这是怀疑论者。可是不可知论者却常常集中在于，对神的看法，就是针对神的存在跟作为的看法，被称为不可知论者。所以这两个学说是不太一样的，可是这两个却被公认有共同点。那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轻信盲从，他们都要求证据，因此他们就会认真去探索、去思考。这是这两种怀疑论跟不可知论都有共同的态度。所以你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态度，一个人想要去质疑福音，他一定要去读圣经的，他就不可能像那个人讲的，就是说我是怀疑论者，我是不可知论者，你还问我说你有没有读圣经，我当然不会去读圣经。他完全误解了、误用了这个字眼。其实就是今天，如果不是在市井俚语里面来用这个字的话，而是认真的学者在解析这个字的时候，这个字仍然是被用在指责善于运用证据、运用理性还有科学方法来评估各种说法是怎么样的，带着批判性的思考，而且也常常关注无论是自然的主题，或者他们认为有可能是伪科学、假的科学的主题。所以这个字仍然现在是这样被使用的。而可是在很多人中间，我觉得呢，其实是有一些学者带出来的，一些让人家觉得是哲学家、一些专家带出来的。在我们的孩子在读书的时代，他学校的教授里面很容易有像这样的教授，他们就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制造怀疑、制造不可知。可是其实他们都一直没有抓住那个核心，他们把这些一概用在基督教信仰上面，就直接批判说基督教信仰是迷信的、没有科学的证据。当他们说这个的时候，其实他们是非常不科学的。他们凭什么说这个没有科学证据？他用过科学方法研究过基督教吗？肯定没有。至少我想其中有许许多多人没有的。这个字应该用来指责不愿意轻易相信或者接受某种说法的人。那有的人就特别会用在宗教上面，可是基督教信仰并不怕这一件事情，并不怕人真正做怀疑论者，不要用这个字了，用希腊字能 skepticos， 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基督教信仰。神的真理从来不怕这一件事的，你知道吧？路易斯写过一本书，在讲到大魔鬼跟小魔鬼，大魔鬼怎么样教小魔鬼去试探人，里面就有这样的话，他就提到你要避免，大魔鬼对小魔鬼说，你要避免让人类啊多多的使用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悟性能力啊。他说因为那个老贼头最精于此道了，他讲的是上帝，大魔鬼跟小魔鬼说，那个对方的那个头头是最精于此道了。所以你知道，路易斯讲的是对的哈，这跟今天有许多的人说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要被那些所谓的专家、那些学者唬着了，才不是的嘞哈。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经得起 理性思考探寻的，绝对经得起的。当然这个世界上呢会这样讲，基督教有一部分是教会自己带出来的结果，因为我们常常用很不理性的方法来讲我们的信仰，我们常常把其实是我们自己对圣经的解释，而且可能是有偏差的解释，却说成是神这样说，然后就让人家没办法接受。就像当年进化论开始的时候，教会就说那个是违背圣经的，我实在不知道进化论是什么地方违背圣经。如果说我们是从原生物质生的，的慢慢演化来的，我没有觉得这个违背圣经。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事。神有没有放了像这样演化的机制在里面？事实上是有的，但是是神造到什么的领域之后放了演化的机制，那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嗯。可是圣经其实没有写得很清楚，圣经写的人写的动物都有这些东西，所以至少我们相信有地上的走兽跟鱼，鱼不是地上的走兽，不是鱼后来去演化成的，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是演化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演化论出来的时候，如果教会愿意在科学的领域里面跟演化论人探讨甚至争辩，那就好，而不要那么快就全盘否定对方所说的话，说因为这个是反圣经的。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也就是你应该用专业来探讨这些事，而圣经是经得起这样专业的探讨的。你不需要用权威的方式就认定你所认为的那样就是终极启示啊。如果你不太晓得我在讲什么，我告诉你，比方一个妈妈蛮容易犯这种错的，她为了要让孩子好好的聚会追求主，她有的时候就会说出用那种绝对的话说出一些东西来，可是那并不是正确的。你会发生这个车祸就是因为你不去聚会。很多妈妈会说这种话，你同意吧？可是这个话孩子他平常不一定那么小心的探究真理，你一旦这样针对他讲这个话，他绝对马上变成一个非常棒的科学家，马上可以跟你好好的理论。某某人他也没有去聚会，他没发生车祸而且考上台大，另外一个人他前不久听说的，他发生一个严重的车祸，他可是每一个聚会都到的，对吧？约伯就是这样回应他的三个朋友的。就是像这样，如果我们经常这种不理智的为了达到某一个目的就说出像这种很决然的话、断然的话，这世界上的人要说基督教信仰跟科学是跟科学还有理智是相悖的，你不太能怪他们，因为那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其实圣经并不是这样的，圣经写的许多真理都还放着，让我们要继续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智慧、知识、判断去思考、去研究、去探寻的。神并没有把所有的事都写出来变成一个实用说明书一览表一样，并没有。那说的一些法则，可是有许多我们仍然继续需要去探索，对吧？否则保罗为什么需要祷告说使我认识基督？有什么好认识的？你就拿出圣经来，把圣经背熟了，就所有都认识了吗？显然保罗不认为是这样。 我们还有许多可以探索的，可以因此可以更认识基督，对吧？就是像这样，这就是我所说的，基督教是经得起这样子的探索的。所以有人这样讲，他说，有的时候怀疑是出于魔鬼。 可是也有的时候不怀疑也是出于魔鬼，还有有的时候不怀疑比怀疑带来更多的伤害。人类在20世纪曾经非常惨痛的经验来证明这一件事。纳粹德国那些年轻人在听他们的领袖 希特勒演讲的时候如醉如痴的听，之后他们在集中营里面行出那种很难想象的残酷的行为，一点都没有良心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被训练成不怀疑权威。今天还有一些受恐怖主义的领袖挑动的圣战思想也是一样，毫不怀疑的。如果你怀疑，一定会被里面的人责怪你。很遗憾，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你只要提出一点怀疑的思想，可能就会被冠以你不够爱主、不够奉献给主。 特别对于教会，你要有一个全然的卫生；对于领袖，你要有一个全然的顺服，因为那是神的权柄。那些充满魅力的领袖，有时候被一群人包围着，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并不允许人家质疑他们的权威，可是还是有很多人跟随他们。我们都不 都不思考这件事吗？有人提到，很可惜，这些事也发生在教会里面。你知道今天社群媒体的流行，无论是脸书、 IG 或者 脆，你知道什么叫脆？ 那是因为年轻人不想要正确的读那个很难读的一个字，所以他们就把它叫做"脆"。这些社群媒体的流行，就是大家很容易查到别人的个资，对不对？你的姓名，你很多的资料，你最近的行动，甚至照片，什么都有，所以就 给诈骗集团很多的方便，除非你总是在社群媒体上都隐姓埋名，用假名，讲的事情也不是真的。可是这样，你就没办法在那里跟人家相交啊，对不对？你不是真的跟人家做朋友，所以这个本身就是很矛盾，没有办法的。可是很遗憾的是，有人认为今天 那种使用这些东西，却来行诈骗的，有可能包括了在教会里面，而且甚至包括了一些讲员，而且有可能是有名的讲员。我看过一些影片，不止一个传道人，这几年来他们这样做，他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很大的聚会，数千人听他讲道，他讲到中间就在台上说他 做一个梦，或者是就是神让他浮现一个名字，他就讲出那个名字来，然后再讲出一个数字来，比方486，我随便讲的了哈。然后就问大家说，有没有人听见我刚刚讲的这个名字跟数字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就会众中就真的有人就举手说，那是我的名字，而且你讲的数目，那个数目是我家的门牌号码。那个讲员就继续 说一点非常私人性的东西，也许说你有一个你跟他关系很要好的姐姐，有可能他把你姐姐的名字都说出来。哇哦，那个对方有可能就很诧异，甚至感动的流泪，然后他就开始说一些很造就你的话，也许告诉你一个他知道你有可能会在意的事情，然后告诉你神已经挪去这些，你不用忧虑，神一定会祝福你等等，这样这看起来好像先知的作为，对不对？带来安慰、造就、劝勉。然后我想不只是那一个人得到很大的安慰，得到造就，会众大概就会鼓掌惊叹，因为他目睹先知奇妙性的、很先知性的奇妙的预言。但是你知道近年来有一些这样的传道人被人家质疑，甚至有一些人宣称他们能够证明这一件事，就是他们其实是先做 homework， 在社群媒体上面找到这些资料，可能包括找到你会参加他那个聚会，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会在社群媒体上写他们的行踪的。嗯，所以当他用这些的时候，其实他是花过很多功夫去听、去看那些搜寻，然后归纳最后拿到的资料来做这些事的。我不知道这些批评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有很绝对的证据，可是如果真的是像这样，很令人难过，对不对？这就是像我们过去这个主日我给大家讲，这样的人好像从来不认为诚实比后果重要啊。他们看中的只是他们会来，哎呀，后面的结果人家会看他们是先知，甚至有可能他会说你看他得到造就，那好像也是事实。其实我想到这个，如果一个人真的敢这样做，我特别会说他好像并不敬畏神。你知道作假最根源的东西就是不敬畏神啊。像在这里提到归回的百姓里面显然有这些事，说他们起假誓，这就是很标准的作假。我们总是会认为淫乱的罪比较大，或者是侵吞公款啊，像这些罪，可是有可能我们有时候也应该想另外有一个罪神也特别恨恶，而且写在圣经上很多次，就是虚谎、作假、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提到罪的时候很奇特的，他没有提别的罪，那就提你刚读的经文你还记得吧，那就提这样的事，欺骗，还有作假，就是起假誓啊。我用这些话来我们来彼此提醒，有的时候不怀疑有可能比怀疑更带来伤害的啊。有一些事我们应该带着怀疑，可是我们的怀疑不是先假设了一个东西而来否定别的，不，真正的怀疑是一种探寻，是一种认真的沉思思考，是一种追求，想要弄清楚。你不要太批评多嘛，虽然主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而多马是看见才信， 所以多马历史历代都被用来做怀疑论者的代表，可是你要知道，人家多马至少他是从怀疑到确信，他一旦真正的看见主，他就全然的委身，他马上的反应就是我的主，我的神，在他里面没有不敬畏神的东西在里面。可是那些作假的人，
我再一次说，我觉得有可能最根源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似乎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好吗？请唱诵经诗选162首，诗选162，求主察看。